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
陆家，我们今天不能在这个逃避现实。对对对，我们需要把已经连续两次想要谈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这个彼此从这个教会平台化，说到年轻的一代需要有他们自己的平台、自己的空间啊，他们自己的服饰，年长的一代不要老是压着他们，像蒙哥在这个节目里面坐镇一样，对吧？这几次节目都是你讲的话比我讲的话多，你知道吗？
哦，是难得的。
是难得的。哎呀，所以我就做得很高兴，我剪得很高兴，这样子
啊，都是年轻人的声音啊，
都是年轻人的声音。不，你也现在你也不算年轻了，已经做爸爸了，就没这么年轻了。我们在讲就是比我们更年轻的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啊，甚至是福音朋友。因为外面这个同居啊，这个所谓的性泛滥的问题啊，太严重了。当他们已经在这样的问题里的时候，他来到教会，教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在哪些事情上应该怎么处理？
是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是吧？
啊，对，你说你完全不去谈这个事儿，你总有要谈的一天，是不是？你在什么时候去劝诫他们说，哎，你们这样不好？
越早越好。就是我第一次见面，或者说没见、
第一次见面就跟他们讲，
就是说没见几次面之后，会把这些事情，我会比较早的跟他们聊，他就知道说，哎，原来啊、你是有立场、有态度的，这件事情上是比较坚持或者不太妥协的。
哎，你这个是从哪里得出来的结论呢？你是想当然耳呢，还是圣经里面有例子？
圣经里面有例子啊。
新约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到底碰到这种事情是怎么个处理法？
新约圣经啊。
当然新约圣经，因为旧约圣经拿出来的话，这个争议性太大了。
哦，我就想起旧约的那个，当该隐没有蒙约拿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说话嘛。
哥，你想到这么久以前，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你拿旧约的这个尺度出来啊，或者耶和华的律法，就是你根本就没办法拿出来，你知道什么东西吗？因为我们缺一个东西，那个东西资源不够。你知道什么东西吗？石头不够多。
要被打死了。
对，中国哪这么多石头可以打死这么多人？开玩笑，然后谁打了？
但他们也不都接受耶和华的律法，石头到哪去盖房子去？
哦，那我们怎么办？在新约里面有没有什么例子？
新约里的例子，主耶稣身上吗？
不能再提示了，再提示就不公平了。
有关淫乱的了？
哦，对，那当然是，就是有关于这种同居的问题呀、当你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还在这个问题里边，或者他已经信主了，他在这个问题里边，你怎么办？你什么时候谈？你谈到什么地步？因为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好久没听小贝讲这种话，什么一拍两瞪眼，在很多年以前很喜欢讲这句话。
俗话说得好，我们这一代已经比较少用。
对我们来讲很简单啊，既然信主了呢，所有什么婚前的这种啊不应该在一起的事情呢、通通应当停止啊，住在一起的应该立刻分居，是不是？要不然还了得吗？教会的体统还行吗？你们既然对舅舅应该立刻有这种的品性出来嘛。那这个大原则上来讲是没错的，只是你在施行的时候，你怎么样让它不变成一个好像律法？因为这个律法一出来就麻烦了。他要是有力气跟你做，那固然没问题。有一个有力气的，恐怕有十个没力气的。那十个没力气的，一看说，哎，这点事情我做不来，那我这个福音还是别信吧。
是，而且有一些福音朋友，他的软弱就是说他已经快半只脚踩进来了，但是呢，比如说他的配偶已经信了一段时间，但觉得他的身上改变没那么大，
嗯，
然后他就用信心软弱。
我们现在还不说配偶呢，两个人同居，一个人进教会，是不是他有兴趣？那另外一个人还没来呢，你跟他下一个令说你们需要分居，要不然你就这个耶稣没办法信下去。那你觉得这个事情的结果会怎么样？可是你不说行吗？你不表明立场行吗？你表明立场，他现在吃得下去吗？你什么时候表明这个立场？这个就是我在讲这个难题啊。因为现在在中国，在美国，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传道，做年轻人的工作，你不可能不碰到这个问题。
嗯，
你是大家装傻吗？不行，
反正去到他们中间，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
已经发生了，你怎么办？
嗯，
圣经有没有什么例子？这你必须找出相当相当直接的例子，才能够往下推演下去，因为一定是两难的。
那个撒玛利亚妇人，
哎，不错，从我问你到现在差不多三分钟，你终于答出来了。
因为我一直在想，哎，是哪里有讲到？难道是那个？被抓的淫妇吗？但好像这个好像太小了范围。你要讲到年轻人就同居，后来就想到哦，有一个姐妹的确犯这个错误。
哇，那是走在时代面前的新妇女，是不是？那现在很多好莱坞的电影明星都还赶不上她呢。五个丈夫哦，现在跟她在一起的是第六个，还不是丈夫。
嗯、没错，
前面五个离婚、结婚、结婚、离婚，还算是办过手续的。这个连手续都没办过、嗯、难怪他一个人中午出来打水。
嗯，
可是全城的人都没碰见耶稣，就他先碰见耶稣。哎，耶稣偏偏，哎呦，这又是小贝好久不讲的话，什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对不对？
嗯，
这城里面哪个人不好跟他传福音，你干嘛跟这个人传福音？你这个人传福音之后，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嗯，
我们先要看主耶稣怎么解决的。
嗯，
但是要看这个东西就是我怎么觉得这到底是蒙哥呢，还是别人？我怎么老觉得这越基本的事情、越简单的事情，好像越在弟兄姐妹中间讲不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嗯，
这个要看主耶稣怎么处理。单就这件事情，很多人他就没办法看，他一看他就问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先别问问题，先看他怎么处理的。
嗯，
你不要带着成见去看他，就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凡是这样麻烦的问题，没有教会拿得出办法来的。
你要去立法去定罪他，他是个高啊。这个主耶稣就跟他说叫心灵和诚实。嗯，
这个咱们慢点再看他那个比较高的，我们先看他比较简单的事情。就这个人有五个丈夫，都已经离掉了，现在又跟另外一个人同居，就是怎么回事？哎，这个人你跟他传福音，哎，他有兴趣，他说这个我要。哎，我愿意接受耶稣、嗯、我要得永生。那主耶稣下一个问题跟他说的是什么？
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对，一句话，就一句话。其实主耶稣可以跟他说什么呢？要是我们的话，可能跟他讲说啊、你要接受主是可以啊，不过接受主呢，有一件事情要悔改。你有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呢、啊、或者你觉得心里面得罪神的事情呢、啊、你现在来到神的面前、嗯、你心里面觉得第一个亏欠是什么？哦，他可能说、嗯、啊，我跟人家同居啊，我以前婚姻非常不顺利。那你就说，
嗯
啊，那这个同居要信主呢，一定要先悔改。你先跟你这个在同居一起的这个人，先跟他分开再来。这是我们可能的做法。这个做法可能是从学理上比较一百分的，
嗯。
可是主耶稣的做法一定是从榜样上一百分的。你还不能去问学理的问题，你先看他怎么做。主耶稣就非常含蓄的跟他说。也非常准确地跟他说，你要这个啊，我现在已经告诉你的这个什么，
你要这永生的活水的话，
哎，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肯定是讲的救恩，讲的圣灵，讲到赦罪，讲到神儿子的生命。主耶稣给他讲清楚了，哎，不但是讲清楚了、嗯、而且妇人这时候听懂了，只听懂了一半、嗯、为什么呢？因为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对不对？他停在这就好了。 嗯他底下带了两个注解，一个叫做
说明他没听懂，
说明他听懂一半，不能说他没听懂。一个叫做、嗯、叫我不渴，哎，第二个叫做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这个是很可爱的。
嗯，
可是 这个时候主耶稣没有再继续跟他解释下去。我们所说的不可是灵魂的不可，不是肉身的不可。我们所说的不可，这个直涌到永生呢，并不表示你在肉身上呢也不用打水，也不用做大饼啊，也不用烧饭，也不用劈柴，不是不是不是。主耶稣偏偏就停在这个地方，你要不要？你要的话呢，那我们继续讲下去。不过哎，走到这里，你心里面有一个渴望，那你一定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主耶稣是非常含蓄的跟他说，哎，因为这时候你可以先带他做觉知祷告嘛，好不好？没有，主耶稣说，哎，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来，
这个一下
说到点上，这个藏在背后的。
对对对，这首先就给我们看见了。你如果知道这些年轻人他在外面有这方面的问题，不是第一件事情跟他讲，也不是最后一件事情跟他讲，是在他对救恩发生渴慕的时候，尽管这个渴慕还有很大很大的误解在里边，这时候你要合适的把这个罪的问题提出来，把这个同居的问题提出来。那主耶稣是说叫你先生也到这里来，我们应当怎么说呢？我们可能的有样学样的话，可能是什么呢？
把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一起带来。
反正现在蒙哥是不做这么年轻的人了。这个话到底怎么说呢？就陆家你自己去想办法吧。
这个说了不见得会来、
啊。别管，你不能往那方面去想的。
那对，是是。
先学样子，因为到最后这个全城的人都来，那个跟妇人同居的人，他前面五个丈夫来了没有都成问题了。
嗯，
那个不是我们的事儿。
对，
你就学怎么讲，就是说你当然可以在这方面，我能够想得到，就是说到了一定的时候要跟他们提这个神对婚姻的看重，神对秀恩的应许，你应当把你跟你在一起最亲密的人带进教会来。
嗯嗯
啊，你的配偶、你的儿女，或者你们现在交朋友，你们真的是有心要在一起的话呢，那你们一定要在这个点上要一起来听福音，要一起来明白。先做到这里，
就他们一起到教会来。
对对对，这时候并没有一个要求说你们来的时候你们两个要分居，我这个话一定要被人家批斗的。因为我这话一讲，人家就说啊，那你就是鼓励大家不要悔改。妈，我没那个意思啊，我只是告诉你，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对妇人要求说你先跟他离开了再来。主耶稣甚至后来也没讲说你这件事情不办好呢，你没有资格传我的福音，都没有啊。
嗯，
哎，这个节目其实不预备有这么大的争议性跟爆炸性，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做完了会是一颗小炸弹的。
对于很多长辈来说的确是不能容忍。
所以你替我铺垫很好，对不对？先给我们这些哈、半长辈呢一个平台，好不好？
一个平台。
耶稣这个话讲的准了、这个妇人就有反应了。
嗯，
不要怕说你该讲的时候讲了，人家心里面不高兴，人家心里面尴尬。但是你的确要注意的时候，你讲的是什么？耶稣不是讲一个律法，不是讲一个规定，要来到神面前，你们从今天开始就不能再同居了。你们要慕道，你们要传福音，你们要服侍，你们要干什么，通通都不行。
嗯
啊，当然到这里没有提受洗的问题，所以那个又是更麻烦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先讲慕道阶段，这是耶稣的榜样。从道理上讲出100分的教会传道人到处都是，从榜样上，耶稣的榜样必须是100分。这件事情你吞不下去，就先把节目关掉。不用再听了。
嗯，
这耶稣肯定是一个最好的做法。
对对，而且这个姐妹也很有争议性，就是说也很有特色。
嗯，
她不只是一个哦，就算哪怕是算是现在社会的谈恋爱的话，可能初中一个、高中一个、大学两三个，现在工作的又有一个，
那正好5个。
真的是这样，现在真的很多、初中生就开始谈恋爱了。
现在的问题其实不是有没有这样的人，而是这样的人他们成群结队的出来打水，也不会不好意思，因为大家都已经接受这个事情。
很多的时候去网络啊、追星啊，通过一些流行歌曲啊，毕竟分开了他也难受啊，是不是？其实他也在寻求一个心灵的安慰。
嗯，
很多人得了抑郁症，现在年轻人得抑郁症的非常多。
你这个问题说的不深不浅，正到好处呢，他还会继续 跟你来往，他还会继续悟道。他知道这是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在目前
还不，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你也没给他一个一定的规定，但是他心里面一定马上晓得，哎呦，要得这个活水啊，这一关还很难过呢，是不是？不是井又深又没有打水的器具，也不是我们的祖宗怎么样，也不是犹太人怎么样，而是我身上有个问题，好像怎么一下子被放到焦点底下。
嗯，
所以这个时候妇人他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加上耶稣所讲的这个话呢，就让妇人在这个时候讲出他从头到尾最短的几个字，就是
我没有丈夫
啊，没有解释。这个妇人很会讲话的，一讲讲一串，对不对？
嗯，他知道自己找这个还不是他要的，
哎，他不知道应该怎么答，所以他只能够勉勉强强的说一句说我没有丈夫。那这个时候其实耶稣已经做完了他要做的工作，对于这个妇人在同居啊，在这个淫乱方面的问题，他已经办完
了。
他承认这是个问题，他体会到这是个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办，可是他并没有水罐子丢下就跑了。我才不要跟你讲这个事情，再也不来了。
所以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哈，不是我们去逼他怎么样，
对，
而是他心里面，我想起那个圣经里面哪个地方有一节，就是说。是把个人都引到神的面前啊，不是我们拿着圣经的话去定罪，在他那边有心里面就纠结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嗯，
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基督教，哎呀，这个太吓人了，不想听，越听他越害怕，然后他自己也不能改变自己目前的生活。但是如果他心里面有这样一个自愿自发的愿意去思考，愿意试着慢慢的，有一些进步，有一些改变。我觉得倒是挺好，至少他说，哎，神还是要，这怎么变呢？好像我们现在说是啊，看主一步步带领吧。
如果主耶稣这时候与他的中间的这个对答啊，换成我们今天好像大家非讲成道理才能听得懂的话，那就是我们传道的人对于他们这个同居问题啊，性关系问题啊。是要提出来的，只是什么时候提出来，怎么提出来，提出来的时候讲到什么地步为止，现在讲到什么地步为止，你心里面一定要有把握的，你一定要仔细的去思量。从耶稣基督的榜样看，他要不要提出来，要，他从一开头他就知道要提出来，可是这是不是他所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对不对？那的确现在这样传道的人不多啊，美国的街头上有一些这样的布道人，拿个喇叭在那喊叫大家悔改，但是传福音现在比较少看见一个人上台就说天国近了，所以你们凡是同居的呢，有性淫乱行为的呢，全部都要悔改，要不然你们就遭审判啊。这个的确不是主耶稣跟这个在淫乱问题里面撒玛利亚妇人交通的起点，的确不是，对不对？他反而跟他拉关系，你给我水喝。可是当他把救恩讲到什么地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他知道这个妇人心里面有渴望，
有渴望，
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提出来的时候怎么提出来？不是律法性的提出来，也不是说神的要求提出来，而是从你的需要提出来。因为你既然要这个活水，那请你带你的丈夫一起来，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全家的人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那这时候人家马上就心里面就想了，你看他提的不是一个直接的性泛滥的问题，而是说你把你的丈夫带来一起到教会来，这个话是非常有用的，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和你在一起的人一起带到教会来，不用再讲人家就知道这什么问题了。人家马上晓得说，哎呦，这个问题严重，为什么你不让我去接受救恩就好了呢？哎，可是主耶稣讲得非常含蓄，这个东西在那个人心里面打动的时候，这个就是所说的怎么讲，你讲得对，圣灵会在他们心里做工，但是圣灵做工，你这时候还要不要继续讲下去？你继续讲下去讲什么？
是。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主耶稣已经是把这个妇人呢，就是摆在刀板上了。你一刀斩下去，他没地方逃的。那你为什么跟人家同居呢？ 不要跟人家同居，这样不讨神喜悦的，你们必须要悔改。不不不，主耶稣这时候他反而反过来，他突然换了一个角度，他已经改变话题了，你知道吧？我们常常认为说这个妇人是改变话题，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其实是主耶稣先替他改变话题。
他怎么说呢？主耶稣还肯定他说，你这个话说的蛮诚实的。
那这当然是替他留面子，是不是？那后来主耶稣也讲了，就像你前面讲的，用心灵和诚实就是敬拜。你能够这样老老实实的来到神面前，接受圣灵的光照，还没有生气，对不对？没有逃走，也没有动怒，这时候虽然你还不知道怎么办，这已经是在敬拜里边，这是你的心，你的诚实，这是值得加冕的事啊。但是主耶稣在这时候其实他是要这个妇人看见自己的权柄，自己的职分，他就这么一讲就好了。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他没有说你这样做是对的，也没有说你这样是错的，他更没有说你要接受救恩，这五个丈夫通通都要带回来，对不对？现在这个人先要离开，他都没有替他拿任何的主张。他要这个妇人晓得，不但圣灵在里面把这件事情替你照亮了，你要来到我的面前，你需要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
嗯，
所以妇人很快得了一个结论，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
是啊，他这个隐情居然第一次见面，
这个东西被一下被转开了之后，主耶稣还没有再把他兜回来，没有了。
嗯，
就先这样子了。
嗯，
那这个榜样也就到这地方停止了。我们再往下探，我们只能说后来妇人把水罐子丢下就回城里面向所有的人做见证的时候，主耶稣没说回来回来回来小丫头，是吧？
嗯，
你这个水罐子丢下，你回去要讲什么啊？
还有一些手续没办完。
对呀，像你这样一个名声不好的人，尽管你现在真的认出我是弥赛亚，对对，你有资格去传这个福音吗？
嗯，
是不是先到神学院报个名，先跟你这个同居的问题解决了再说，通通都没谈。
嗯，
重要的是后来主耶稣有没有跟他同在？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后果？就是这个妇人呐，稀里哗啦跑回去向全城的人宣告，然后大家跑到井旁的时候，耶稣已经不在那了。
嗯，
耶稣走了，门徒都找不到了。那这时候妇人可好了，
不能出洋相了，主人还另有所指他了。嗯，
耶稣为什么在那个城里面住了几天？住了这几天里面，哎，大家都信主了，那耶稣是不是对这个妇人他这个同居的问题啊，前夫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到底耶稣怎么教他，圣经就没再说了。
嗯，这还是神的功在他个人的心里面。
或者说你第一步做的对的话呢，底下呢水道会渠成的。你第一步要是做的不对，你是一个律法的做法，你是一个定罪的做法，
对，
是一个让人家不得翻身的做法。
嗯，
那你底下呢不提也罢，怎么教你教不来的。
是，我发现传道人特别容易律法了。
这个做工的艺术啊，你非得好好的在主耶稣的这个事情上思想。
这个主耶稣看到别人是怜悯的心啊。我自己小时候习惯也是，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做的比你差的，
嗯，
心里面很自然出来就是说，哎呀，你这个做的你看太差了，然后就去心里面去定罪别人。
对。
然后后来我看一本书，他就说，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会怎么做？哎，这个问题一下子问到我心里面去。
嗯，
我就想，是啊，
嗯，
我遇见这样的人，按这个肉体来说，可能我应该动怒或者怎么样出来评判一下，
嗯，
像法利赛人啊、撒都盖人一样。
对。
但是想想，主耶稣有时候都专门去那些税吏家里面吃饭。
嗯。
他们从来不定罪他们。
嗯。
只要他一在那边，好像光已经照在这些税吏人的心里面。
嗯，
啊，连撒该。他就说从今以后，我若讹诈谁就还他几倍。
其实问题是这样子啊，主耶稣在那我们都对他有信心，对不对？主耶稣不在那，那我碰到个撒该，我是不是要替他讲一下这个你欠谁的写一写，我告诉你这种人还四倍。
嗯，
哎，那种人还对半啊，偷羊的还七只，偷牛的还半只。你其实这句话一说大家都明白啊，主耶稣会怎么做，我们应该学他的榜样。可是学过没有？这是主耶稣的榜样， 我们很少真的把这个榜样拿出来，总是弄办法，就好像现在的小学生一样，你没个计算机他不知道怎么做数学，
最好就是不放心啊，他觉得要过了我自己这一关才 OK。
对什么东西不放心呢？其实不是我们对不信主的人不放心，我们是对主不放心。
是
因为的确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办，撒玛利亚夫人不知道怎么办，那些门徒更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想办
法。哎，对，那既然这个神把这个人带到你面前，既然神让他慕道，那这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难道你就不能往前走吗？你非得把事情办到你合意的办法，把你的律法把你的规定都定清楚了，你才能往前走吗？那你是对谁没信心呢？你对主没信心。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比较重要一点吧，或者说自己也会看这个果效，就是觉得如果少了我这个环节，可能这个人会怎么样怎么样，或者看自己看得比较有点太过于比神的功更重要。
这次已经没办法了，因为不单撒玛利亚妇人需要有心灵和诚实，我们也需要有心灵和诚实。可是一个人要能够面对自己这个问题，一个做工的人要面对自己这个问题是很难的。
是
为什么呢？因为你做工要是没有果效，你就什么都没自信，你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做。你做工要是有了一定的效果，你就会跟自己讲说，你看这个做法那个说法
不错，
这个教导
不错，
哎，那个系统，
然后就更加变本加厉了，以后就推行。
对对
对,
对, 对，这就是难的地方。你能不能够做工十年二十年仍然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仍然是走到哪儿算哪儿。好了，陆家，我们今天先得停在这个地方。
好，
你说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结论？没结论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福音可不可以传？可以传。可能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不一定要在把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提了一个律法性的要求，让这些人非得把他问题今天就解决了，要不然咱们走不下去，那个恐怕不是耶稣的榜样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